就是说我当然知道中国的制造能力硬件纺织实际上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机器人产品它是一个典型的软硬结合产品，那在这样的一种产品架构下，软件占的比例是很大的。我们经常讲叫 AI 这个定义产品，一直仿制了我们产品的硬件是没有办法让它真正的去 work 的，它里边还有很多算法啊。那这些算法实际上这个仿制是几乎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对吧？包括不同的场景，商用场景要比家用场景难很多，这个大家可能也会有感知啊。就第一呢，这个商用场景都会更大，当然这里边还有我们说成本的问题，对吧？这边还有这种核心元器件的问题啊。就随着这些技术难度的增加啊，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事儿，这个整个行业的共同进步一定是来源于非常多的互相的这个学习啊、借鉴啊。
跟100位科技创业者聊聊你值得关注的潜力赛道。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跟创业者聊天的帕克，欢迎收听本期的方舟100节目。今天啊，咱们来聊聊商用清洁机器人。说起清洁机器人啊，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什么石头扫地机器人、米家全能扫拖机器人，但这些啊，其实都属于家用清洁机器人的范畴。而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商用场景，它会比家用场景要复杂很多。比如说，商用场景更大、更开放，人群密集且来来往往，对于清洁机器人的成本和技术要求都成倍增加。但相比于市场竞争激烈的家用场景，商用场景几乎是一片蓝海，且市场需求和机遇真实存在。本期播客啊，我们就邀请到一家商用高端清洁机器人公司麦岩智能的创始人兼 CEO 李宇浩，与Founder 100栏目观察员王氏一起聊聊这个商用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道。
我觉得一上来还是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科普吧。就是商业的一个清洁机器人现在大概会有哪些分类？因为感觉你们这样一家公司说做高端场景，那是不是这里边其实会存在说大家行业里边其实会按场景去划分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分类呢？
就是商业清洁机器人呢，就是您说的简单这个科普一下，就是大家其实目前应该对家用清洁机器人已经比较了解了啊，我的理解，因为很多伙伴已经购买了，包括大家至少也知道这样的一些产品。那其实商用清洁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在商用环境中这些这个也同样完成这种智能清洁任务的机器人。其实这个应该是说我们每家公司吧，或者每个团队可能会选择自己更加细分的一些市场，跟一些市场就在这个大的赛道下就商用清洁，对吧？这个事儿很好理解，对吧？家用清洁、商用清洁，那很多市场都会这么分。那么在商用清洁里，在家用清洁里，大家会有不同的细分。那么我们认为，在商用场景里，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细分，它会匹配你的产品、你的团队、你的设计甚至你这些成本等等啊。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定义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种高端场景下的那种商业智能清洁机器人。
因为最近其实或者说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器人，其实真的是非常多的一些公司，包括喜欢科幻人的一个梦想吧。对，我觉得其实如果把整体的做机器人这样的一块公司，其实大体真的可以分成两类，一类的的确确在做各种通用型的，还有一种其实就是和这个场景做一个特别紧密的一个结合。就很明显你们特别就是属于第二种，因为你们不仅要做这个清洁机器人，还要做的是高端商务场景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当时就是在你们最开始去找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方向的时候，发现清洁行业它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当时能够看见的它未来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空间又是怎样的呢？
商用清洁呢，是大家日常都可以看到的，其实都会或者有意无意注意到这些场景啊，比如说我们的办公室，那商场我们的学校，对吧？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公共场所，比如图书馆啊、火车站啊、飞机场等等，我们把这都归因为就是商用场景啊，就是大商用嘛，或者叫泛商用，它就是区别于你的家用。家用就是您的门内，对吧？您自己的套内的这些面积啊，某种意义上来讲，您套外的这些公共区域啊，或者叫公摊啊，这些面积也还是商用的清洁的范围，就是由物业公司管理啊，这种商业清洁范围。目前来看呢，当然商用的这个状态，现在就整个清洁的商用清洁的状态，肯定是现在大家能理解的，以这个人为核心然后以这种也辅助了一些自动化工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于未来来讲，我们还是觉着，刚才其实可以提到一点，我们的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啊，这个还是挺明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年轻人确实也对不怎么热衷于生孩子。然后我们说中国啊，就以中国我们看到的宏观数据啊，2000年有8000多万的65岁以上老人，两千年并不是很久远啊，虽然20多年前，然后2050年啊，我们看到的数据是会有3.8亿以上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啊，那其实这个会带来一些这个劳动力供给的急速，我们叫断崖式下降，啊，其实这个目前啊，在微观上已经影响到了我们这种上位清洁的这个业务的开展，有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年龄终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是，但是这个随着年龄增长，这些人就会逐渐的退出劳动力市场，在未来啊，就是这种相关人员的这个断崖式的下降，我们怎么在这个时间到来之前？把智能化的这些应用，当然不只是商用清洁啊，这个可能是更大的话题，但商用清洁肯定是其中之一，对吧？工厂也是，对吧？然后这个很多这个场景都是啊，甚至餐饮很多场景都一样，但是我们选择一个细分的赛道，那在这个赛道中我们就是在和时间赛跑啊，就给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时间完成之前，在三体舰队到达之前啊，我们人类真的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建立起来啊，那这个还是我们觉得比较急迫的一个事儿。
因为其实大部分出来讲做机器人这一块的公司，它的逻辑其实大逻辑都是说，人口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老龄化，其实会导致未来的人力这一块会越来越缺乏。但这里其实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人口其实是一个特别长周期的一个事情，可能接下来10年20年。才会缓慢发展到就是我们预想到或者说我们想要达到的那样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创立一家公司，还是要跟市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需求去做特别紧密的一个结合啊。就是在你们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是不是也去做过一些调研，就是比如说这些商用场景里边这些物业公司他们真实的一个反馈是什么，他们是真的已经说到很缺人，说已经到了一个特别痛的一个地步了吗？
应该说这个客户的需求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急迫的。我们去做调研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我们叫诉苦式需求，就诉苦式需求的意思就是会拉着你的手说，哎呀，这个人确实不好招啊，然后呢他们也都经常，对吧，就说一句就回老家了等等，然后我们就得重新招人或者让人干更多的更苦的活啊等等，就是年轻人又不来做这个行业。我们还是比较明确的得到这些这些问题吧。而且中国虽然这两年就今年吧，就从今年开始地产某种意义上来讲有这个减缓吧，就是这是宏观的事儿。但是在大家知道这个物业管理啊和这个清洁业务它是有滞后性的，就是您买了房子两三年之后才交，对吧？然后但是两三年前实际上是正是我们这个地产业务在突飞猛进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这些面积在这一两年全部要变成有物业管理的有清洁服务需求的面积，那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增量，那就是一方面呢我们的供给在减少，一方面我们的需求还在增加，那就带来了一个我们觉得比较明显的 gap， 就这一两年这个痛点感觉是非常的深的啊，就是包括大家付出的代价等等都会人员的这个人员这块，当然也包括因为一些疫情的影响，那我们说这块的这个目前来看它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的强烈的啊。然后这些需求呢我们说如果从细分的角度来讲呢，又它其实就是客户的要求非常的具体啊，就三件事儿，第一个叫增效啊，就是你效果要变得更好，第二个叫降本，成本要降得更低，第三个叫科技感啊，因为现在数字化楼宇运营啊，然后自动化呀机器人的应用啊都是很热的一个话题啊，这种智能制造等等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现在就比较明确的我看也有一些这个同事提了这个问题，我就接着说啊，就是关于这个劳动力和这个饭碗的问题啊，中国还有很多年的人口红利，然后你做了个东西啊，然后让大家都下岗了，现在是明显的人不够了然后年轻人不进工厂，对吧，年轻人不做清洁，那也就是说在这块的劳动力短缺非常的严重不是说现在没有工作机会这工作机会大把，但是大家不做啊，不是说就是说啊现在这个机器人要来了人要失业了，不是啊，现在是这个大量的岗位它没有人呐。我们从需求角度，难道说我们觉得这个地可以变得更脏，我们的一些尤其是高端场景能够容忍，比如说我三天拖一遍地，就是如果当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选择用机器人解决问题， 还是我们选择大幅下降我们的生活的标准？那我觉得从任何一个角度，技术的角度、国家的角度，对吧？然后社会的角度，包括我们这些从业人员的角度，我们都不允许或者不可能允许我们这种生活质量的大幅下降。那我们就得靠技术解决问题。
对，我觉得跟刚 Max 其实聊了非常多的一些点啊，其实一方面其实能够看得到，就是这个清洁这样的一个行业，它因为人这样的一个缺乏，或者说人这样的一个劳动力没办法被招得到，它的的确确产生了对于机器人真实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启动。那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大概大家可能也不了解，大家就明显能够感觉到，就是家用这一块儿。清洁机器人，它的出货量肯定非常高了。就是现在商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
这个差距非常的大，但是这也是我们认为这个行业有一定的空间的原因啊。就家用机基本上现在是在这个我们说千万数千万台到量级，应该在3、4年前啊就应该过了这个2020年就过了1000万，全球已经过了千万台了啊，2019、2020对吧就过了千万台了。然后现在有一个预测说2、3年后或者2040、2024或2025年。可能会达到接近3000万台到的年的出货量啊，就渗透率会进一步的增加。那我们认为说这是一个非常 amazing 的一个数据啊，当然也用了一些年吧，达到这样的一个规模。那商用呢，现在就处在还在一个数千啊，就是我们说全球这个状态。
我一度看到，就是做家用机器人的那些龙头公司的市值都超千亿，然后看大家都叫它"扫地猫"，就那类比茅台、比肩茅台，对不对？但是这里边其实做商用清洁机器人呢的公司的市值啊，包括成熟的产品却看的不多，特别面向高端的其实就更少了。这一块大概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导致两者发展有这样的一个差距呢？
我这说说我个人的理解啊，也不一定对啊，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和我个人的一些思考。我觉得，我们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啊，就是会回到一个基本的哲学层面，就是大家认为这个技术会怎么样的去逐渐的深入，它是有个技术深入路线的逻辑，包括这个大家主流的对 AI 的认知啊，就都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人类需要解决的问题啊，就像一个就是沟壑啊，就是山峰吧，就大家可以认为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丘陵地带，然后每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难度啊，或者是高度是不一样的，但技术呢是逐渐从，水平面慢慢往上涨，就是 AI 起点的那本书的一个逻辑嘛，就是我们慢慢往上涨，慢慢往上涨，直到涨到AI 可以促进 AI 自己发展，然后就达到了 AI 起点，然后迅速的它可能就会有一个爆发的一个发展。那其实大家就会感觉到，这个水往上淹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水位就是实际上大家能做到的技术的一个高度吧。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一定是会先从简单场景，或者说一些相对比较这个技术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场景开始做商业化。那个我们发现所有的技术基本上也都是这么来的，对吧？就是因为技术本身迭代是需要时间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看到的是说，这个家用清洁机器人确实它在算法呀，然后这些成本啊等等方面，它率先实现了这个大批量的供给，对吧？包括不同的场景，商用场景要比家用场景难很多，这个大家可能也会有感知啊。就第一呢，这个商用场景都会更大，家用场景经常有这种几千平啊，甚至上万平的啊。当然我们做的可能是中小场景更多一些啊，但是确实会有这么大的。但是你说谁家有几千平，可能不是很多吧？对吧？就是3、500平以上的可能都很少。然后第二呢，就是家用场景是一个封闭场景，就是您的门一关，对吧？里边都是您家，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所以机器人在做一些算法的时候，它可以默认在一个封闭场景里工作啊。但是房有一些房跌落就好了，因为有些家里是有这个楼上楼下。但是呢，商用场景不是啊，商用场景哪有封闭场景啊？商用场景不都是开放场景吗？就是人可以自由进出啊，或者相对比较自由的进出，那它有大门。所以很多算法呢会促进机器人跑到大门外边去啊，那跑大马路上不就麻烦了？所以在一些算法上，包括一些还有第三点，你说动态，我们叫动态啊，就是专业术语叫动态化。那可能这个大家直观理解就是人多人少嘛。就一个家庭里，它的人数总是有限的，对吧？就3个人、5个人。那商用场景可不是，就动态商用场景，大家想想商场里有多少人，对吧？大家想想地铁站有多少人，就这里边是每多一个难度啊，包括地面的清洁要求也不一样，就这每多一个难，它的难度、技术难度都会上涨一点。那积累起来之后，它的技术难度要求比家用要 要高很多啊。当然，这里边还有我们说成本的问题，对吧？这边还有这种核心元器件的问题啊。这随着这些技术难度的增加，它就是我们说它可能是一个比家用机更高的一个山峰啊。我们需要 AI 的这团水慢慢往上涨啊，那肯定先淹过了家用的需求。那我们是不是什么？我们认为说现在可能它已经要接近这种商用的需求了。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从 AI 的这个理论来看这件事儿。
那我工作的时候，面向这个商用场景，有个机器人，好像自然而然，刚好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叫市场教育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商用这一块的，它的技术难度可能要远高于就是家用做清洁。但是家用它的成熟之后，是不是也刚好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比如说零部件的一些厂商呀，它的一些技术债，其实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复用到这些商用里边的。我这样理解对吗？
就是这个事儿在一部分上发生了，就是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和这些供应链去沟通啊，甚至说有没有可能复用一些家用机的供应链。那大的逻辑上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啊，客观的说，就怎么说呢？就是这么举例子不一定合适啊，就相当于说，那我的这个卡车跟轿车之间怎么复用零件的问题啊，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啊，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它这里边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呢，有一些供应商，它确实，比如在家用机这边，它的量很大，那它的一些研发摊销啊等等啊，其实会有，对吧？会有。然后包括一些芯片的一些共用啊，会让大家的成本有一定的下降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啊。但是这个里边其实说实话是有一些挑战的，因为我们在真实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发现说，我们做这个产品呢，它是介于。一台能够自动驾驶的汽车和一台家用扫地机器人之间的一个产品，啊，那包括我们对激光雷达的认知，对我们的这些传感器的认知都一样啊，就是它的距离，它的这个 spec，我们叫 spec 或者叫这个需求距离，恰恰基于两者之间，就是汽车的当然需要更远，对吧？更 stable，更快速，家用扫地机的它成本为先啊，然后成本为先，它对成本的要求更高。然后，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讲啊，比如说我们的激光雷达，我们需要50米，对吧？需要30米啊，这是很正常的，在商用场景中啊。那当然，在驾驶中，这个需要的距离更远。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和一些服务机器人是可以共用一些产业链的，因为前面有一些服务机器人已经开始有一些的这个规模上来，包括配送啊、酒店啊等等。那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发现说，哎，反而有一些供应链我们可以复用啊，从而让我们的相对成本。得到一定的控制啊，那最终其实都是客户价值嘛，啊，因为我们的成本下来之后，客户的售价就会下降，那就会容易有更多的客户进入购买的决策，那更多的购买会形成更大的规模，然后再形成更低的成本，然后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就是至少从你刚刚给我聊的这样的一个点，感觉家用好像那一块的产品框架好像用不了，你们好像自己要做，就这里边的一些产品框架，你们要重新都是要做重新的一些设计嘛，这块还真的想了解一下。
这就涉及到一些技术细节了。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啊，从技术框架或者代码框架或者 AI 框架来讲，其实大家确实有共通的地方。就我刚才提到这几个，无论是自动驾驶汽车，包括家用清洁机器人，包括我们做的商用服务机器人，它某种意义上它的框架都是基本上来源于，比如说您说的提到的 MIT 来源于 Stanford，对吧？来源于谷歌。对啊，Google 这些公司，的一些创建啊，甚至一些源码层面的东西啊，那我觉得框架上，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大家还是有一定，包括 ROS 的发明，对吧？包括这些 SLAM 的相关技术，那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框架上，大家是有共同的，就是学术基础的，或者说叫类似的学术基础。但是真正在场景应用中，其实这些开源框架。都没有提供完美的场景适配应用，因为他们是学术级的，他们是真正意义上这种开源级的，并且，其实我非常尊重这些开源项目的，学校和相关公司，确实很伟大。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把这个世界在拖拽着往前继续去走。
所以这里边其实非常强的，或者说非常强的一个壁垒， 其实真的，如果说起来，未必真的是技术，更多的其实的的确确是基于需求，对于产品这样的一个定义，也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高端这样的一个场景，它其实真的有特别特殊的要求，或者说真的是有特别这样的一个苛刻的一个要求啊。这里边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其实还真的蛮关键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贴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很多建筑它其实是。不是规规整整的，甚至有些就很非常奇形怪状，这导致有一些边缘部位的那样的一些清理，我们现在能做的大概是怎样的一些处理呢？
贴边这边，我们也是在还在继续努力啊。某种意义上啊，虽然开始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我们要核心解决的 feature 啊，包括从算法上、从结构上、从一些我们其实做了一些考量，比如我们在我们这一版的这个极光一号 Pro 中上了一些封刀方案啊。但是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最终完美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说还需要去迭代和进化啊。因为我的理解，就科技产品是永无止境的，这科技产品跟很多不一样啊。科技产品是永无止境的，那我们还会继续寻找更多、更好的，对吧？就是更加能够去达到客户完全需求的这样的一些贴边技术方案啊。那我们认为说，客户的需求其实非常的简单、直接且朴素，就是你这个地儿都给我弄干净了就完了，就这么一句话啊。那你达到这句话还是要费很大力气的。
刚刚贴边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因为它涉及到非常建筑的它的一个都是非规则的嘛，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清洁的这样的一个地板，它是不是也有一些非典型的？
就商用场景，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但我们现在基本上也能得到穷尽吧，或者至少覆盖99啊。那确实也有一些特别特殊的，我
最特殊的是什么？
们确实见到过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特殊的长毛地毯啊，来自于波斯的是吧？这东西我们尽量选择不碰，对吧？碰坏一点儿，机器人给他都不够赔的。但是我这是特殊情况，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场景我们都可以去做啊，主要有以下。啊，比如说这种大理石啊，加镀膜工艺这是比较常见的，啊，光面瓷砖、镜面瓷砖比较常见的，对吧？然后仿皮瓷砖，啊，然后包括这个一些短毛地毯啊，环氧地坪啊，那这些我们认为都可以去应对的啊，都可以去应对的。你确实有些比较难的，我们认为说有一些确实也需要人机协同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它不平，它不是那种不平啊，有一些不平我们能应对，但是有一些这种特别这种突出感啊，有这种颗粒感的这个场景，当然有一些我们也在研究。我们认为说，长期来看，从技术演进来看，我们认为说，只要人能干的活，机器人都应该能干啊。那我们认为是还是个渐进线吧，我们慢慢的去往那边去靠啊，因为它做成那样，它也得清洁呀、啊，要不然它不最后也会往上落灰嘛。那它都是通过人一点一点擦。
对，我觉得其实总体，我觉得你们做产品这一块的，就思路其实极其清晰啊，就是在该死磕的地方真的是极其死磕啊，因为该翻过去的山还一定要翻过去，就是该认怂的时候还是要认怂，就是有一些机器现在真的没办法解决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还是人机协作去解决。
就是说，我当然知道，以中国的制造能力，硬件仿制实际上是非常容易的，包括我们做出来的一些创新，啊，对吧？当然，但这里边还是会有一些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肯定确实是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觉得还好，原因是说，机器人产品它是一个典型的软硬结合产品，这个事儿很清楚，对吧？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软硬结合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硬件。那在这样的一种产品架构下，软件占的比例是很大的。我们经常讲叫 AI 这个定义产品，对吧？AI 人工智能定义产品，软件定义硬件，AI 定义智能定义软件，就是有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逻辑在。那也就是说，你只做着我们这个，你只仿制了我们产品的硬件是没有办法让它真正的去 work 的，它里边还有很多算法啊。那这些算法实际上，这个仿制是几乎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对吧？尤其有一些联网的需求啊，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事儿，这个整个行业的共同进步一定是来源于非常多的互相的这个学习啊、借鉴啊。这个我们其实也还是比较 open 的，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发现，比如这个行业的一些领军企业其实也是比较 open 的，包括一些论文呐、一些技术路线的分享啊，因为毕竟这个事儿还得大家共同来做。啊，包括有一些知识产权，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供应商那边的。
你们大概在产品就是迭代这一块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呢？ 因为我之前其实聊过做手机，包括做一些消费电子的一些公司，创业者，他会跟我聊他的一个迭代思路，可能就是说我可能是大迭代跟小更新是交替的，在这一块你们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思考？
我认为我们在这块儿确实也是在努力去遵守这种行业客观规律吧，因为它既然是客观规律，那我觉得也是任何公司都逃避不了的话题。其实我们也是类似的逻辑，就是这种通过这种大的迭代，比如说我们 Pro 对我们的这个激光一号和我们的就是激光一号 Pro 相对激光一号就是一次大的迭代，因为我们的平台变了，对吧？我们的大小平台。一些算力的逻辑都有调整啊，一些感知逻辑都有一定的调整，那个也是基于客户的推动啊。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迭代啊，包括您说的那个 demo 问题，对吧？我们确实很快做出来的 demo 啊，这个创业企业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比较信，主要的原因其实是特斯拉就是马斯克的那句话嘛，他说你做硬件的，对你不要老做 PPT，对吧？你赶紧做个东西出来。但是我们说从 demo 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从第一代商品到更好的商品，这之间就是需要您说的这个迭代的逻辑，对吧？那我们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讲，那首先我们有内部的迭代啊，就这个产品我们内部也是用了敏捷的这个开发逻辑啊，当然是敏捷和硬件的结合啊，因为我们是智能硬件，但智能硬件用敏捷也是现在的一个比较流行的趋势啊，那我们就采用这条逻辑啊，所以我们内部研发迭代啊也非常快啊，非常快。包括你说的这个对客户端能感知到的这种大的迭代啊，实际上迭代是个我们认为迭代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想，我们公司也在用整个的这块思想啊，包括像精益创业啊、从零到一啊，都提到过这样的一些思想，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就往前走啊，迭代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当然在硬件上迭代比在软件上要痛苦一些啊，这也是事实。我们那这就是我们选择的路吧，也没办法，这个痛苦是我们必须要承受的。
这里边其实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对，我们最开始其实聊到，就是相比于家用这个清洁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它的出货量可能已经就是上千万，就是目前整体就是做这个商用清洁机器人，它的一个出货量可能也就几千，大概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量级，其实我们是能够把产业链给整体带起来的，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量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做过很多次的探讨，包括跟业内还有一些行业的这个人吧。那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有几个标志性的点啊，就一个就是十万的年出货10万肯定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过了这个量，实际上它会又变成一个相当体量的一个产业，它会开始具备这种规模优势啊。那我们当然整个行业离那个量还需要一些努力吧，我们认为是这么个逻辑。那你因为你只有年出货量到10万以上呢，你才能去满足客户的相当的这个一部分需求我们说，如果在百万辆台级的这个市场去考虑这件事儿，对吧？就是我们一个可进入市场100万，你好歹一年得干个10万台吧，你才能去应对这样的一个市场，才会撬动这样一个市场。那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那我们希望能够在3、5年内。推进到这个节点，但是基本上我们认为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在前期可能大家都还是在早期探索阶
对，
段然后因为我们研究过家用扫地机，就是后来发现10万是一个很重要的量级，100万是一个很重要的量级，之后都是水到渠成。
这里边我就会再具象去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距离这个10万台这样的一个就是行业爆发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出货量这样的一个点，它核心是卡在哪儿呢？是说卡在技术这一块，还是说卡在一个？要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定义的公司出现，做一个好的产品，真正把它打开，就是技术已经成熟了，还是说市场需求还要再等等？
产品这个产品当然不只是它的体验，还包括它的成本。我经常说，就是一个产品的成熟它是来源于两块儿，第一块就是你能把这个产品很好的做出来，第二，这个产品的成本是可以被客户接受的成本那这两块要同时完成，不是说我这个产品它很成熟、很好用，但是成本客户接受不了或者成本能客户能买这个东西，但是它达不到客户的基本需求我认为说这两个都要达到。技术基础呢？我们的判断是从底层逻辑上，目前已经具备了，无论是 SLAM，无论是感知，无论是控制，无论是这些机械结构就不说了，机械结构早就成熟了，电子电器，算法，对吧？包括这些做 AI 的兄弟们都很清楚，对吧？这个 算法跟数据是互相成就的，就像客户跟企业是互相成就的一样。那我们说前面这套东西逻辑 OK 之后，那么在相对应的场景啊，这些 data，然后包括这些 corner case 的这些累计积累啊，那这些之间的一个互动上，那我们认为说这个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我们认为的一个良性互动阶段啊，就是毕竟已经开始有相当多的客户，甚至愿意在算不过来的基础上来采用产品。我们不是在 create 一个市场，我们是在 feed 一个市场，我们是在满足一个市场。还是那句话，我认为这就是个填空题，不是个开放性问题，它就是个填空题，只需要把这个空填好了就行了。
就是回到就是关于你创业啊，我其实会有一个比较好奇的一个点啊，我觉得我其实发现因为我们节目其实聊了非常多的一些硬科技的一些创业者啊，发现很多人的背景其实都是他先有技术，然后去找对应的一个就是技术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需求。你们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先有技术，然后去找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吗？
我们有点反这个过程，我们是先有客户，然后对，然后我们去非常认真的研究客户的需求，做了半年的调研，然后落地这个产品的一个基本初步的定义，然后去寻找技术解决这个方案。我们叫，某种意义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叫逆向创业法，我不好这么说哈，因为其实从技术出发走向产品。走向这个市场，这是一条路。那么从市场走向产品，再走向技术啊，这也很主流。其实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不能说是谁是顺向，谁是逆向？因为这两种方法都是特别主流的方法。Facebook 它肯定是先有需求啊，那谷歌可能是先有技术啊，这个也没有问题，就是都可以成就伟大的企业啊，我是这么来理解的。我不认为这一定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啊，包括你说的这个硬科技的一些创业也是一样。也有从需求入手的，从产品定义入手，那当然也有从技术入手的。应该说这两种方式各有各的优势啊，各有各的问题，也各有各的挑战，我们觉得我们是被扔到了这条路上，你说是不是主动选择？我觉得也不能完全算，但是创业这事儿肯定是我们选择的，也没有人逼我们创业。
这里边其实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把手里边牌打好，因为你们最开始抓的其实是抓的市场需求嘛，这就意味着你们这样的一个创业，其实市场需求其实真实存在的。那我理解技术是不是对你们当时来说是一个挑战？当时是怎么解决技术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因为我大概知道你们其实也延揽了就是学界的一些大牛，然后进入你们这样的一个体系啊。但这里能不能稍微系统给我们简单框架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作为一个先从市场需求入手的一个创业者，他怎么去解决技术问题的？
今天我们肯定说我们是在一个尝试的阶段。我觉得几个点吧，就第一呢，就是还是得寻找到非常好的人和团队因为这里边有很多问题，它是真的需要真正懂的人来把关的吧。我觉得这是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儿。第二点呢，我认为说还是我们要对这个行业，对这些技术栈，要有理解。就是不能两眼一抹黑的去干，对吧？就是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说我们还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就为什么又回到刚才说为什么要迭代，还是有很多的功夫要做啊。然后我们未来要走向量产，走向真正的商业化，还会有大量的错误啊。不是说因为我之前我走过一遍完整的路径，或者我们团队里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就不会犯错了，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啊。只是我们第一避免犯低级错误，对吧？第二避免犯致命的错误。第三，避免犯重复性的错误，这是我们要全力以赴干的。
你们公司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人才并且我引申也想了解一下，对，就 Max，你本身会对一个好的一个人才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把它变成关键词，排名第一的关键词是什么？
目前这个智能硬件、机器人行业，对吧？自动驾驶行业啊，然后各个行业这方面对人才的需求都比较的，它是个。超级，我经常说嘛，就是机器人是一个超级人才密集型行业，对吧？也是 IT 行业的这种集大成者，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多的人才啊。就是如果泛化，那就是机器人相关人才，对吧？如果具体，其实这些工程师，我们就主要是工程师啊，就核心以工程师为主。那这些工程师其实涉及到非常多的领域啊，因为做机器人就是这样啊，机械，对吧？结构、算法、 软件啊、互联网啊、电子啊、电器，所以这几乎包含了理工类几乎所有的专业了。关于人力模型呢，或者说您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呢，我们认为说，在我的认知里面，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对人才的标准都写在了我们的价值观里啊。我非常认可一句话，就是作为一个企业，对吧？你脑子里想的、你嘴里说的和你实际干的必须是同样一件事儿啊。所以这个我也受原来的一些这个我的领导的一些感受吧。我太太经常说我是个幸运的人。为什么你知道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跟过的这些领导们，他们都非常的言行一致，公司的文化行为都非常一致，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公司也要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对吧？但这是我的幸运。如果我们说的再简单一点，你刚才说那个问题，我觉得就两点，就两点啊，这些五个点可以化成两个点，第一是责任心。第二是业务能力，这个顺序还不能错。就责任心，就是说你真的把这事儿当成一个自己的事儿，当成，当然我们作为企业也要提供相应的待遇，这是肯定的啊，就是不能忽悠的。第二就是业务能力，你对你这个事儿，你总得有业务能力吧，不然你责任心爆棚，结果发现你啥也不会，这个也不太好，当然顺序不能错，还是责任心在一，因为你只要有责任心，实在这块专业你不对，我们调个岗，也能干，对吧？有专业能力，没有责任心，这个活儿他一定干不好啊。但是就这两点啊，责任心加上专业能力，叫业务能力啊。我们也别说专业能力，责任心加业务能力，就会是一个好的人才。其他的人无完人，我觉得谁都有毛病。那我们觉得慢慢改呗，活一辈子改一辈子，对吧？就这么个逻辑。
好啦，这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对我们内容的看法。当然啊，也非常期待你能把我们的播客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在这里啊，我们会跟早期科技创业者们深度的聊天，记录他们的思考洞察。也许啊，他们的常识就是你的前沿。最后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Founder Park。每周我们也会邀请创业者与观众来实时交流和分享。最后啊，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播客再见。